创业维艰，守业难，建国基业需良贤，唯才是举有制度，天下文人太可怜。
李文忠确实厉害，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他亲自率领部队与元军交锋，激战数日，居然打垮了元军，歼敌上万人，但明军死伤啊也不少。按说打到这个地步啊，面子也有了，就该回去了。可李文忠实在不是好惹的，他力排众议，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，率军队追到了澄海，就是现在蒙古啊哈拉乌斯湖，一定要把援军呐赶尽杀绝呀。援将蛮子哈拉章呢，自知惹了大麻烦了，招惹了这个煞星啊，他已经命令军队后撤呀，以躲避李文忠，打不起来还躲不起吗？哎，没有想到李文忠是欺人太甚，一点面子也不给，一路追过来，不要自己老命啊，是誓不罢休啊。俗话说呀，狗急还跳墙呢，何况是人呢。元军随即以决战的架势布阵，意欲与明军决一死战。李文忠虽然勇猛啊，却也不笨，看见这个元军要拼老命了，哎，便收兵修建营垒，据险自守，与元军对抗。元军十分惊讶呀，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什么突然不打了，但这个人太可怕，他们畏惧明军设有诡计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双方就此啊僵持下来。不久之后呢，李文忠发现粮食不够了，便如同游行一般，大摇大摆地把部队撤走。元军看得如此嚣张啊，认定是必有伏兵，不敢追击，李文忠就此班师而还。徐达和李文忠呢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元军的目的，但至多只能算是个平手，并不能算胜仗。而事先最不为人看好的西路军却创造了奇迹，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。西路军前进的方向是兰州，到达兰州以后啊，冯胜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分兵。哎，由于此次他的任务只是移兵，也没有什么作战任务，五万人在自己手下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让他们去干点事儿。但冯敬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啊，他深知着大漠之中分散兵力是大忌，所以他只给了傅有德呀5000人而已。更出奇的是呢，他也没有交给傅有德明确的战略任务，这也不能怪冯胜，因为他自己啊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。在我看来呢，冯胜似乎是看着手下的50000人无事可干，让他们出去逛逛。5000人确实不多呀，但要看在谁的手里，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就逛出了名堂了。傅有德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力少就龟缩不前，在判断当前局势后，他亲自率领5000骑兵攻打西凉，击败了元将施喇罕，一胜。取胜之后呢，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，击败元太尉多尔之巴，杀敌数千，二胜。此时的冯胜啊，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啊，他放心大胆地将主力交给了傅有德呀。对于傅有德来说呢，这无异于猛虎添翼， 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元军于扫林山，活捉元平章管仲，并杀死元军500余人，三胜。此时的甘肃的元军呐，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啊。他们从各处听说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看到元军就打呀，而且是战无不胜，非常的害怕。唯有求天保佑，这个疯子不要来找自己的麻烦。然而傅有德呢，就像那上了发条的闹钟啊，根本就停不下来呀。6月3日，他继续进攻，这次倒霉的是元将尚都驴，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，结果全军覆没，自己也被俘投降，四胜。6月11日，傅有德大军攻打伊基乃路，就是现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，元军守将伯颜铁木尔听到傅有德前来，连抵抗的勇气也没有了，当即就开城投降了，五胜。傅有德大军继续前进，在别堵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之班带领的元军主力，傅有德是二话不说，碰到就打呀，击溃元军数万人，捉获文武官员20余人，元齐王多尔之班孤身一人逃走，六胜。之后他又率兵追至瓜州，击败当地的元军，缴获牛羊等大量的战利品，七胜。一直打到10月份，由于缴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，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速度，而元军呢已经被打怕了，见到西路军就逃，也无仗可打了。24日，明军班师回朝。从5月到10月的这5个月里，元军是痛苦不堪呢。傅有德带领数万大军从甘肃打到蒙古，所向披靡，来回折腾元军。元军是又怕又恨，打又打不赢，躲又躲不了，整日在恐惧中生活。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，纵横南北，竟无人可当啊，实在令后人叹服啊。他7战7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记入了史册。11月，中路军徐达、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，也先后班师。在这次北伐中，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，而北元却认识到了明的强大，双方就此进入僵持状态。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，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。这一僵局啊，在10余年后才被打破，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咱们暂时结束北元战争，让我们看看朱元璋啊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。朱元璋建立国家后啊，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取一个名字，哎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就如同你给这个孩子们取名字一样，哎，且还要呢叫上个几百年，哎呦，马虎不得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，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文化修养有限，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是大有来历的。这个元字啊，是取自于易经大哉乾元之意，啊， 哎，也代表了其呢对中华文化的敬仰。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，就有很多争议了。很多人认为啊，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，所以才有此名。而另一些人认为呢，元是北方政权，按照风水来说呀，是水属阴，而朱元璋呢定都南方，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北方之水阴呢。当然了，情况到底是怎样，哎，只能去问朱元璋了。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啊，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。虽然呢他经常自称怀幼不依，摆出那么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，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，哎，谁要敢当着他面说出这些话，那就等着掉脑袋呀。他原先呢考虑要认这个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祖先，但有一个客观原因呢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，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啊离得太近了，这不好浑水摸鱼。朱百六等人呢还在那里摆着呢，那别说骗人呢，自己都骗不过去，于是呢就此作罢了。经过20余年的混战，中国大地上饿殍遍野，田地荒芜，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。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啊，哎，做得相当好。他十分关注这个三农问题，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。洪武3年，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租税，而且为了鼓舞开荒，他制定法令，只要你开了荒地，这块地就是你的，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啊，你也不用怕，我朱元璋给你撑腰。哎，这就大大的促进了开荒的进行。为了鼓励种田呢，他还发布命令，犯罪之人只要不是杀头的罪，统统发配去种地，也算是干了件好事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呢以官员居多，当时仅凤阳一地啊就有10000多官员呢在田里边插秧，具体原因呢，哎，我们后面再说。同时啊，他还大大的削减了各地的租税，除了一个地方啊除外。这个地方呢就是张士诚啊占据过的江浙地区，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，他对此十分不满，规定啊浙江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。这一规定直到后期才废除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，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，请大家记住这个性格特点。相对的呢，他也十分痛恨从商的人，这极有可能啊与他小时候被屯米的奸商害过有关。几乎所有的商人呢都受到了歧视，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似平常，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，对中国的发展呢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到时候咱再讲。从这个政治制度上呢，他几乎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，中央呢设中书省，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，下设6部。当时的很多人认为呢，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将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走下去，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在此啊，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，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。科举制度并非呢自明朝起，却在明朝呢发扬光大。说来也真是有趣，唐宋时虽有科举，但是录取名额啊十分之少，一科往往只取那么几十人。明朝自洪武三年起开科举，实行扩招，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呐就挤破了头了，纷纷以读书为业。这些人呢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。当时考试分为三级，第一级呢是院士，考试者统称为童生。哎，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，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。考试范围呢是州县，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。你可别以为这秀才好考，考试成绩有六等，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才能得到这个秀才的称号，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呢有资格哎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，叫录科。现在呢你已经当上了秀才，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，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。你有某些特权，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，见到这个县长大人呢可以不下跪，但你呢并不是官，哎，这还差得远。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，可是为了当官，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。下一级的考试呢叫做乡试，您可千万别误会啊，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，而是省一级的统考。请注意啊，这个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，三年才有一次，一般呢在八月，由省出题，而且有这个名额限制。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呢就叫举人，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，是有资格做官的。之所以说是有资格呢，是因为这个级别啊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，也就类似呢今天这个大学毕业呢不包分配。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？很简单，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。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，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，要不是和这家有仇，哎，那一般呢就是举人。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，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。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呢叫做谢元，哎，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。好了，你已经考中举人了，终于走出了省城，现在向京城出发，为了当官向前冲。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，那么请你打好包袱，准备好笔墨纸砚，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，会试。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，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。朝廷呢将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，当然这也有可能有变动，但要注意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进士，他们只是贡生。要想当这个进士呀，你还要再过一关。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，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。在说下一关之前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。当时的这个考场啊，可不是今天光鲜明亮的教室，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边抱着西瓜等你。明代考试的考场啊叫做贡院， 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，可以称其为牢房啊。贡院里呢有上万间房间，哎，都是单间。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啊，哎，别忙，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。这种单间呢叫做号房，长5尺，宽4尺，高8尺。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，这几乎就是一笼子。考生在进去前先要搜身，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，每人呢发给3支蜡烛。进去后呢，号门马上关闭上锁，考生就在里边答题，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。由于房间太小，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，那真是要多难受哎有多难受。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，在那盏孤灯下，在难以忍受的寂寞中，满怀着报国的理想，用坚强的毅力写出妙笔生花的文章是不容易的。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